那天正上文化学习课，牛大嘴在兜里头一摸，哎，烟没了。这抽惯烟的人都知道，没有烟受不了啊，抓耳挠腮，心里头发乱。牛大嘴一琢磨怎么办呢？哎，学习班的门前有烟摊儿，要不我偷着买盒烟卷得了，背着别人不知道，他偷偷的溜出去了，没敢多买，买了两根，买回来之后不敢当众抽，因为有纪律要素的挺严，他躲在厕所去抽去，点着一根在那蹲着抽着，美了吧唧儿，正抽着呢，来了个学员也上厕所，牛大水一看，赶紧把这半截烟卷在脚底就抿了，那一根就扔到厕所里去。他认为这人家没看见，其实人家看得真真。到了晚上开小组学习会的时候，哈，人家就提出来，给牛大水提了不少意见。有人发言就说：“报告主席，我对牛大水同志有意见，他破坏组织，破坏纪律。原来规定不准私买东西，他为什么私买烟卷？”报告主席，我有一个意见。牛大水本身是个干部，做了这种事情不虚心检查，还背着大家说瞎话，是最不忠实。报告主席，报告主席，小组会跟开了锅了一样。牛大水满脑袋都冒汗，心说话这用得着吗？我买两根烟卷犯了什么国法了？和大家不依不饶的，干什么瞪着眼睛对我没完没散的？最后牛大水站起来，同志们，同志们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这么办，往后我不买就得了。不过我真没有烟了，我心里头眼的怪难受的，大家高高手原谅原谅得了。啊，这一说更了不得了，大家更报告，报告主席，牛大嘴态度不老实，报告主席，他不虚心检查。后来把牛大嘴气的在腰里把小烟的锅拽出来看了一看，哼，男子汉大丈夫中国人，连这点志气都没有，就为了你，我挨了一顿批评，往后我老也不抽了。咔吧，他把烟袋杆撅折了，连烟袋盒本扔在地下，转身他就走了。大家对牛大水这个态度更有意见了，把牛大水气得一晚上没睡觉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。第二天吃完了早饭，主任程平同志把他找去了，客客气气的让他坐下，问了问经过。牛大水赌着气把昨天买烟卷的事一说，大水同志，你本身是个干部，又是名党员，处处要起模范带头作用啊。生活检讨会也好，学习会也好，大家提的许多意见都是宝贵的，对你都是爱护。当然了，有的人可能说话重了一些，有的人发言比较轻了一些，不管是轻还是重，都是对你的爱护。一个人不能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，就不能进步。程平又给他讲了两个模范学习的榜样，牛大水这才高兴，程主任，你这一说呀，我这死葫芦开窍了，往后我一定接受批评。当天牛大水在检讨会上深刻地做了检查，人们鼓掌欢迎，牛大水同志这才叫有进步呢。打这牛大水干起来更有劲儿了，因为杨小梅干的也不错，有个叫陈大姐的管党组织的事儿，要培养小梅入党，谈了三次话，杨小梅二心不定，拿不好主意，偷着找牛大水来商量。大水，你说他们叫我加入共产党，你看我入好还是不入好？哎呀，小梅，这种事你怎么往外说呀？ 在现在这个条件下，这种事情是保密的，上不传父母，下不传子女，你怎么对我说？幸亏我也是党员，要对群众说，你不就暴露了吗？牛大水说到这也后悔了，这我，哎，我也暴露了，这样好不好？最后告诉杨小梅，小梅啊，加入组织进步的快，样样都方便，跟我们在一起学习，你就同意了。杨小梅点头答应了，回去跟大姐一表示，填了表，就这么让小梅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书说简短，两个月过去之后，在这一天，县学习班的外头来了三匹马，为首的这三个小子正中央就是那不做好事的张金龙，这小子带着双盒子，旁边跟的是小小子还有李六子。现在他打听出来杨小梅正在县上的学习班，张金龙给气的心说话，臭娘们，我叫你跑，嫁给我姓张的，活着是我张家的人，死了是我们老张家的鬼，我他妈把你打死，我也不能让你这么随便。因为杨小梅跑了以后，张金龙发现撒下人马四外去找去，哪也没找着，到小梅的姐姐家没找着，到她妈家还没找着，张金龙就犯了嘀咕了，找来找去没有不透风的墙，知道杨小梅在学习班。另外张金龙一打听学习班还有牛大水，原来他就知道杨小梅曾经定亲给牛大水，他对这件事每次想起来牙根都酸不溜的，心说话，牛大水啊，好小子，我听说是你把杨小梅给领来，今天我非把你他妈崩了不可。这小子野劲就上来了，三匹马到了学习班的前面，在马上跳下来，张金龙一伸手刺了把盒子炮瞪出来，大步流星往学习班就要闯，走了两步他又把脚撤回来，他一琢磨不行，这个学习班里头可能有八路军的干部，我要贸然闯进去说不定就吃亏，怎么办？他把狗眼一转，想了坏主意，把盒子枪又带起来，把头理了理，把衣服拽了拽，假装文质彬彬的稳稳当当进了学习班，一拉门进了办公室。哎，哪位同志负责呀？谁是程主任？学习班的程主任程平正在屋里办公，一抬头看外边进来个年轻人，收拾的干净利索，穿的是军装，就站起来了，啊，我就是同志，请坐吧，啊，不客气不客气。张金龙在旁边坐下，程平就问他，你找我有事啊？程主任，首先介绍一下我的身份，鄙人是何庄的，姓张，叫张金龙。我们何庄也有抗日自卫团，鄙人也为抗日工作服务，在吕司令领导下工作，鄙人是个军人，这一次到县上来没有别的事儿，听说你们学习班里有个叫杨小梅的，她是我内人，说句白话是我媳妇，两个多月不见，我爹妈非常想她，我嘛也挺挂念她，现在很冷，今天给他捎了点衣服，我打算看看他。程主任， 你看可以吗？
哦，
你是杨小梅同志的爱人？哎，谈不到，我是她丈夫。那你坐一会儿。程平抬开门走了，时间不大又回来了，脸沉得跟一汪水一样。张金龙偷着一瞅就知道事情有变化。程平坐下以后，张金龙同志，方才我见着你那人杨小梅，把你的要求也对他讲了，可是他不愿意见你。他方才对我讲，你对他很残暴，手段也比较毒辣，没有什么夫妻的感情，结婚之后你不是打他就是骂他，还要把他锁起来饿着他，所以他不愿意见你。哎，张金龙站起来了，这个啊，程主任，您是明白人，这个夫妻之间嘛，这个马勺没有不碰锅沿的，舌头能有不碰牙的吗？这两口子之间抬杠拌嘴是免不了的。当然，我脾气不好，有时候喝两盅酒，打他几巴掌。对，毕竟他是我爱人嘛，他能说不跟我过了吗？再者一说，他扔开家两个多月不回去，这大概也交代不下去吧。那么这次我来没有恶意，我也自己检讨了一下，我也是不对，我向他来赔不是认错来。那他要不见我，难道说就不跟我过了吗？主任，你想想呢？张金龙这小挺能白活，程平同志一时对他摸不透，不了解他是怎么回事，就被他这个话说的动了心了。
嗯，好，既然你承认错误就好，夫妻之间应当男女平等，打人是不允许的。
好好，我保证永远不打他。
那你等一等。
程平又走了，回去对杨小梅一讲，小梅说什么也不见张金龙。可是最后程主任告诉他，你们是夫妻，你又在县上学习，如果你这么不见，恐怕影响也不好，群众的舆论也不会好。既然他承认了错误，你还是见见他吧，保证他不敢打你。杨小梅没有办法，把眼泪擦了擦，这才来到办公室。拉门这一进来，张金龙这小子站起来，小梅，哎呀，你可把我想死了，咱爹咱妈都想你呀，一家人都盼着你回家，你挺好啊，来坐。哎，小梅啊，我跟你商量点东西，你看。说着话，他把包袱放在桌上，打开之后，里边有一件新棉袄，还有双新鞋。张金龙伸手把棉袄拿过来，小梅啊，你穿上吧，这是咱娘求人给你做的，隆冬数九都别把你冻坏了，当心身子骨。来，试试长短和肥瘦，这双鞋也穿上。要叫外人这么一看呢，张金龙这小子还知疼知热。杨小梅毕竟是个女同志，女同志的心都是比较软的，虽然张金龙对她那么狠，一看到眼前这个举动，就把这个事儿忘掉了一半，心呢也就软下来了。张金龙一看她换好了，小梅不像刚才进来那样，紧跟着又说，小梅呀，你学习我双手赞成，这是共产党对你的深造和培养，将来你也能工作，我脸上也好看，我现在是军人，我也能抗日，你也能工作，这就叫那个夫唱夫随吧。啊啊哈哈哈哈， 哎，程主任，我还有点事，家里头有点闲事，打算我跟他讲一讲，您能不能允许给一点时间，我把他领出去办点事儿？
可以，那么的我就跟小梅同志商议一下，最后跟蒋小梅一商议，小梅一看有什么办法呀？张金龙既然有事情不愿意在这说，那就出去呗，也就同意了。当时杨小梅把衣服收拾收拾，跟着张金龙出了县上的学习班，拐弯抹角到了鼓楼西一家王家饺子馆。小梅就发现门前有三匹马，她可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小小子在门口等着呢。他一看张金龙领着杨小梅来了，来了，
嗯，
都准备了吗？
都准备了，
到里边。到了里边还包了个单间，圆桌面摆得挺丰盛，圆龙蒸饺，要了八个菜，还有二斤多酒，里边又在这准备着呢。一看杨小梅进来，来来，嫂子，坐一坐，坐坐坐坐坐坐，把杨小梅让到里边。张金龙堵着门一坐，把帘往前一放，当时这脸就变样了，拿过酒壶里满满的斟了一杯，嗯，这酒还不错啊，来来吃吃吃吃。李六子小小子又给他满酒，又给他布菜。张金龙喝了三杯酒，然后把烟卷拿着嘣点着一根，小梅，我跟你商议点事儿，你不要学习了。一个女人学习什么？有他妈屁的用！哎，再说了，男人抗日都抗不了，你能抗个屁？赶紧吃吧，吃饱了喝足了，跟我回家，听没听见？杨小梅一听什么？他说的跟学习班不一样啊！当时就站起来了，张金龙，我不能跟你回去，你方才说的是什么？女同志怎么就不能抗日呢？再者一说，我是请假出来的，要走我也得经过组织批准，领导要不发话我能跟你走吗？我不吃，我回去。把椅子一推就要走，张金龙把半截子烟卷叭往地一摔，腾就站起来了。什么？走？嘿嘿，这他妈可由不得你了。杨小梅，咱们好说好讲，这是饭馆子，咱们要吵吵起来可不好听。你要听我的，规规矩矩，上了马我把你带家去，保证不揍你。只要你在家里听说听到，不他妈闹腾抗日这趟事儿，什么事儿都好办。假如你今儿要不识抬举，张金龙这眼眉一上一下一拧劲儿，当时脸上透出一股杀气来，用手猫了猫盒子将牵把，我对你可不客气。当时他就发给掉了，杨小梅能怕他？赶紧把桌子一推，不，我就要回去，你敢把我怎么的？我就要学习，就要抗日，你吵吵，你吵吵。李六子跟小小子赶紧站起来，哎，别别别别别，嫂子嫂子，哎，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，这大哥大哥，别吵吵别吵吵，两口子，夫妻之间这何必呢？这叫外屋听着多不方便。嫂子嫂子，你坐一会儿，有话咱们好好商量，好不好？你也别说你非学习。他也别说非接你回去，慢慢来慢慢来。杨小梅心急火燎的好不容易又坐下，张金龙再不说话。再看他喝完了酒，告诉李六子小小子扒了一口饭，把嘴一擦，走，小梅啊，还是刚才那句话，跟我回家，行没？
不，我得请假。
不用，成平那块由我去办理，学习班的后事由我去办，没你的事，走。 这就愣拽着杨小梅要走。到了饭馆的门前，小梅不走，非要回学习班，让张金龙一伸手把小梅的胳膊给抓住了，然后抬起手啪就一个嘴巴，把小梅打了一个摘不楞。他一吩咐李六子和小小的拽过小梅来，就要马上周，小梅就不上马，他们就往上周。饭馆的门前挺热闹，来来往往的人比较多，一看这怎么回事，展演之间连男的带女的就围了有100多号，人们纷纷议论，这谁呀？看这样像八路军，八路军怎么打人呢？他是什么关系？人们正围着看，张金龙这小把帽子往后一挑，你们看什么？看什么？滚滚！我是个男人，她是我老婆，我接她回家有什么什么好看？再有他妈围着，我枪毙了你们！说着话，他跟疯狗一样把枪就拽出来。李六子、小小子也帮着帮虎吃食，走开！看他干什么？回家看什么？赶散众人，在地下把小梅架起来，就架到一匹黄马上头。李六在头前牵着，小小的在后头轰着，张金龙也上了匹马，愣绑架，把小梅就绑架走了。离开县城不到3里地啊，杨小梅这心里跟开锅一样，任凭自己怎么哭闹，一个女人怎么是他们三个的对手？心说话，回到家里就掉到18层地狱了，张金龙还能善饶了自己吗？这可怎么办？最后杨小梅一琢磨，我死我也不回去。正好这时候路过旁边都是树，杨小梅一咕噜从马上摔下去了，伸手把这棵树抱住了，就喊开了，救人呐、啊、救人呐、啊！张金龙赶紧把马带住，好东西，你他妈在这耍死狗！从马上跳下来，抡起马鞭子，没头没屁股就揍。李六子、小小的也在这帮虎吃食，拿绳子把他捆上，把他嘴堵上。刚要下手，正在这个时候，就见学习班那个方向，连男带女跑来5、60人，为首的正是牛大水。牛大水还喊呢，张金龙，你为什么绑架我们学员？张金龙，你先别走！